FM 空中医生，你的随身健康顾问。
FM 空中医生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莉娜。很多人一听到盆底肌，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是不是松了，是不是要练，是不是不够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不舒服其实不是因为太弱，而是因为身体一直没有清、所谓的没有机会放松吧。比方说可能有频尿啊，排不干净啊，下腹紧绷，或者是说你坐久了就觉得不舒服，检查就很都正常啊，都觉得很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可能有你隐藏着或者是你不晓得的一些、原因等等的。所以今天 TFM 空中医生我们特别要聊的就是一个常常被忽略但是却真实存在的一个状态，也就是高张力盆底肌功能障碍。欢迎盆底肌物理治疗师陈世奇 Angela。
Hello， 你好
Angela，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因为很多人真的是听到盆底肌啊，就想到松或者很弱要练，那其实高张力盆底肌和我们熟悉的无力型其实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比较弱的盆底肌是属于肌肉的张力不够，然后你不能有效的去支撑或者是收缩，所以才会出现像是尿失禁这样子的问题。但如果是高张力盆底肌，是盆底肌持续的过度紧张无法放松、像是一直绷着的肌肉一样，所以导致正常的功能不能够协调。
所以这就是主要的这个差别吗？那其实其他的一些可能有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些部分，比方说哪里是这个盆底肌等等的，你还可以跟我们再仔细的可能再分析一下吗？就可能在听节目的朋友刚好错过了上一期的这个访问。
对，通常身体会出现的讯号是你的、骨盆的区域会稍微比较、过于紧张，然后也会出现一些疼痛，然后慢慢的延伸到可能比较私密的部位更不舒服，或者是亲密生活的时候会觉得不舒服，然后再来就是比较明显的排尿啊排便的问题，这些你会变得比较频尿，或者是会有便秘啊，会有这种排便的困难。然后再来就是有些人是属于比较久坐型的，所以久坐型工作的关系就会导致骨盆肌肉附近的肌肉会稍微比较紧绷一些，所以在该需要放松的时候它无法放松，所以反而会变得更紧张。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如果久坐的一些上班族啊，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哦。再加上如果是可能我们很少知道要怎么样去运用我们的这个骨盆那里的这个肌肉的时候，也是会影响是吗？就比方说可能我很少运动啊，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可能性。
对，所以才会常听人家说不要久坐，要起来走动一下。
TFM 空中医生，你的随身健康顾问。
那其实哪一些的症状是最容易被忽略掉的呢？甚至是会被误以为是别的一些疾病？
很多时候是像是尿路感染，像我们所谓的 UTI、尤其是在你检查过后才发现说诶好像是没有细菌感染的，但还是会感觉到疼痛，又或者是一直反反复复的肠胃问题，或者是像有些人会有长期的腰背疼痛啊，尾骨疼痛啊，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不是器官本身出现了毛病，却像是在你的肌肉方面出现了一些比较紧绷，比较容易让到你感觉到疼痛的问题。
哦，所以其实它就是和这个高张力盆底肌功能障碍是有关系的，而不是单单只是器官上的出问题。
对，
那 Angela 我也是很好奇，就是想要知道说诶，因为每次如果我们的这个盆底肌刚好它就是处在一个长期紧绷的一个状态嘛，那久了之后会不会可能因为太紧了之后啊就变弱了，还是怎么样呢？
对，这个问题很好。属于比较高张力盆底肌紧绷的人呢，他们通常不代表说自己的肌肉是强壮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放松治疗过后，我们就需要再强化回那个肌肉。
嗯，所以就是不会让到它有其他的一些引起一些并发症是吧？
对，
TFM 空中医生，你的随身健康顾问。
从你的临床实验来看啊，从你的临床经验来看，哪一些的这个生活习惯其实最容易导致到哎，会让到盆底肌长期处在一个非常紧绷的一个状态呢？
常见的习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久坐不动，因为需要办公的原因，或者是像是很多人真的忙到忘了去上厕所，就经常忍尿啊，忍住不去上大号啊，或者是呼吸比较短浅的人，比较容易压力大焦虑，或者是一直在收紧核心一直收紧肚子的人，也会很容易、让盆底肌属于比较紧绷的状态。再来就是我们所谓的、坐姿不良，或者是有些人属于比较骨盆前倾的，这些都会很容易导致你的盆底肌比较容易紧绷。
哦，所以刚刚你有提到就是说到那个可能我们平时 时的一些习惯上面的，因为很多的人可能不懂嘛，就是我们可能憋尿啊憋大号等等的，我们都认为说可能还会引发可能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没有想到是这个问题。
对，没错。
TFM 空中医生，你的随身健康顾问。
长期如果有高张力盆底肌的一些人士，是不是会引发一些其他的并发症？
是的，如果你长期不改善，不去做任何的治疗的话，它就会延伸到成为慢性的骨盆疾病，所以你的骨盆的附近周围的肌肉都会属于比较敏感一些，所以偶尔会出现持续性的疼痛，或者是有些人真的是会经历长期的排尿啊排便的异常，比如说可能一直小不干净啊，或者是完全很难排空，或者是会有肠胃的问题，所谓的肠胃的积和综合症这些，或者是膀胱痛，这些都是后面会引发出来的问题啦。
我也是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就是为什么会引发这些肠胃上面的问题呢？和肠胃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它的盆底肌的位置和我们的肠胃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它们很靠近之外，它们相同去我们所谓的去 supply 的那些神经系统也是很相似的，所以一个部位出现异常就很容易影响其他部位。
TFM 空中医生，你的随身健康顾问。
那其实如果我真的是患有了这个高张力盆底肌功能障碍，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我去舒缓，或者是应该说是治疗吗呢？
所以我们其实大方向来说是要先教肌肉如何放松，然后才比较容易去协调，才去比较容易去分配它，也就是我们常见用的方式就是物理治疗，你要有放松训练，或者是我们也会配合一些内外的手法按摩，肌肉的松解，让你知道你在什么时候应该要懂得放松你的肌肉，什么时候该收缩自己的肌肉。再来就是你的生活习惯的调整，改善你的坐姿啊，然后减少这些所谓的坏习惯啊憋尿啊这些，然后再搭配一些呼吸的训练。
刚刚你有提到就是呼吸比较短浅的这个生活习惯是很容易让到我们盆底肌长期处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嘛，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不懂到底什么是呼吸短浅这件事情。
就是没有用腹部呼吸，也就是如果你们去观察平时你身边周围的人，如果很长期在用颈项肩膀这样子呼吸的人，就是他会耸肩去呼吸，但是肚子完全没有幅度，就是不会扩张的幅度的话，就是呼吸比较短浅的人了。
所以就是没有用腹部来呼吸是吗？
对。
OK， 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需要学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的用我们的腹部呼吸。
对，
TFM 空中医生，你的随身健康顾问。
那有怎么样的一个预防方法吗？如果针对我不想要患有这个高张力盆底肌功能障碍，
其实我们想要避免它慢性化的话，我们就要保持比较规律的排尿排便，然后每45分钟可能在办公的时候就起来动一动，或者是根据我们的专业的人士，我们去学习怎么样正确的呼吸，也就是我们说的腹部式的呼吸，然后改善你的体态，体态也很重要，就是我们所谓的让你的骨盆比较中立一些，然后胸腔这些打开。OK，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需要另外的专业人士的帮忙，就是像是做一些压力的管理啊，冥想啊，瑜伽啊这些。
所以就是要通过运动来真正预防这些事情嘛，对不对？比方说可以做一些普拉提，因为我记得印象当中那些运动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调整我们的体态呀，或者是骨盆的位置，是吗？
没错。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要问 Angela 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
我觉得高张力盆底肌它其实不是像大家所谓的就是肌肉弱，而是它其实是一直太紧了，所以你把你自己卡住了，你不能正常的放松，所以会导致你很多比较日常生活的习惯和排尿啊排便的功能异常。所以其实治疗当方面来说，它不是单纯只是在加强，而是你要学会怎么样去放松，怎么样去把你的神经系统重新的组织起来。
那其实我刚刚也是在想哦，就是如果我本身就是那一种不懂得怎么样去放松的，所以我就需要多方面的去接触，对吧？就好像我不能够单单只是找物理治疗师或者是找某某的医生。
对，没错。
所以今天也希望说通过这个访问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盆底肌，就是能够把我们所有的器官都撑起来的这一个肌肉哦。因为如果长时间太过紧绷或者是太过弱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上面呢、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盆底肌物理治疗师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你，玲玲。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您，如果遇到任何健康问题，请务必咨询专业人士，及早就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